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欧洲纵横节目。时尚的潮流总是超前于自然的节奏，新春伊始，时尚设计师们就迫不及待地在伦敦时装周发表2009年的秋冬新款作品。在气候与经济都春寒料峭的时节，时装设计师们也在炫目的色彩与裁剪背后煞费苦心地加上了环保与道德价值理念。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香港出身的设计师约翰·罗查2009秋冬装新款的设计灵感来自19世纪前的油画作品以及伊丽莎白时期的时尚理念。他的女装设计着重突出肩膀与臀部的曲线，将挂毯织棉的面料优点运用得恰到好处，又不失适应现代节奏的实用性风格。
My very first collection in 1978 is done by hand-woven Irish tweed. And the collection you see now is almost 85% in natural fiber. Eco or no eco, but that's what I believe in.
约翰·罗查的公关经理也非常喜欢天然面料。他解释说
Well, I think so. I think it's not just looking nice, but you like to put clothes on that are really sort of nice to wear, don't you? Yeah, there's nothing nicer than touching cashmere or pure wool or cotton or things like that. I mean, it makes you feel good, and that's the whole idea of, you know, John's collections.
伦敦时装周美学展览的设计师们通过走伦理价值理念风格的路线，让他们的设计更胜一筹。他们所有的设计作品都是采用有机、可回收或者公平贸易得来的面料。即将发表新款的设计师阿达·赞迪顿也正转向伦理式的时装设计，因为他目睹了时装工业造成的大量浪费。
My first inspiration for doing ethical fashion was when I was living in Paris, and I used to see all the waste from the garment district, and I decided I was going to use it to make clothes and paint on them and try to prevent waste.
于是现在，阿达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品变成服装。
We kept all of the scraps from whenever we've cut anything out in the studio, and then we've used it for the filling inside the scarf.
为发展而贸易公司的经理朱迪·坎德维达尔则宣扬全球公平贸易的理念。
What we bring is these stories of people who have fantastic skills that don't want charity. They just want to earn their livings with the skill.
所有的设计都是为了帮助来自贫困国家的工匠们获得合理的收入。这样看来，未来的时装业应该不会成为地球的负担。随着人们越来越注重环保与道德理念，一切都将变得更好。中国有句古话，与人与鱼，莫若与人与鱼。就是说，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与其给人现成的鱼，不如教人钓鱼，让他以后能自食其力。欧盟和印度正在开展一项合作计划，正是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印度北部哈亚纳省的人。这种可持续发展计划不只能帮助当地人可持续地改善生活，所采用的方式也都是节能环保的。这贴西医配方倒和中药的原理很类似，由内而外，调理为主，生生以不息。
印度北部哈亚纳省，在这里可持续性发展和制止气候变迁并不只是停留在口头，当地居民加入欧盟的项目，通过许多小小的改变来保证合理的发展。我负责的项目给农民们提供了一个赚钱的机会。尽管这并不是一个扶贫项目，它通过引进一些纯净的技术来建立一套合理的机制，使大气层中积蓄的碳含量过一段时间后得以减少。这是林业领域头一个这样的项目。离这里不远就是塞尔沙漠，附近的土地越来越多的被风吹来的沙尘覆盖，这个项目有助于固定沙堆，使沙漠周边恶化了的土地重新适合谷物生长。我有大约80公顷的土地，有些在水渠边，有些只能靠雨季来灌溉。
मॉनसून पे निर्भर करती है।
农民 Mani Ram Punia 拥有一些土地，但其中只有三分之一能产粮，因为雨水充足的时候很少，所以他和雇工们打算在恶化的土地边上种树。哈亚纳省林业局给他们提供了小树苗， Mani Ram 选择了三个当地的树种。之所以选定这几个树木的品种，是因为它们能够大量吸收空气中的碳元素，并且增加生物的多样性。这个植树项目我们要坚持二十年，在最初五年过去后，我们可以收回粮食种植净价值的一半，当然这是按照目前市场价格折算的。到时候我们会测量一下这些树木的体积，然后计算出来它们的碳含量，这些碳可以卖给收碳的公司。卖碳的钱直接返还给农民，这样 Mani Ram 和其他农民就能从国际碳交易中得到好处，他们的经济状况可以得到稳定。然而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由欧盟资助的当地林业局的专家们要保证帮助农民成功种活那些树。我真的很自豪能够为改善环境做出微薄贡献。在哈亚纳省，27%的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如果能让更多的妇女从事生产，就能增加一些收入。这里的妇女主要从事的工作是饲养牲畜，有许多也参与养牛挤奶。Janelle Carl 从脱贫族里带了钱，买了两头牛。现在妇女们通过卖牛奶自己赚钱，我们开始省钱。我们中了20个人，每个月省下100卢布。用这些钱，我们可以买一些家用的小部件，比如煤气罐。我们成立了脱贫组，从那里可以贷款。Janelle Kawa 买了两头牛，现在也自己赚钱了。欧盟的项目教授给奶农提高牛奶质量的方法。我正在给牛奶取样，测量它的脂肪含量。根据脂肪含量，我可以确定牛奶的卖价。牛奶的价值取决于脂肪含量，脂肪越多，价格越高。Janelle Kawa 脱贫组的妇女成员们把家里用不完的牛奶卖给一个收奶中心，现在他们能够以最佳的价格出售牛奶，来还清从组里借来的买牛贷款。对这一代的人家来说，木材是唯一用来做饭的燃料，一般木材就堆积在村子边上，家庭主妇们不用走很远的路去捡木头，和其他妇女一样，帕利戴维现在很容易就可以拿到用来烧火的木头了。从前我们整天成群结队的出去捡木头，一早离开家，到下午才回来。即便这样，有时候还是找不到木头，经常是出门一天才捡到一两捆木头。现在实行的种树项目，帮我们能更容易地找到更多木材。这个复杂项目的另一个目的是减少木材的消耗量，居民得到了更好的烧饭的炉子，用这种炉子每年可节省1吨燃料。帕里戴维家的燃料消耗量因此减少了一半，但是这还不是唯一的好处。我以前用旧的炉子生火做饭时，黑烟到处飞，吸入这些烟气伤肺还伤眼睛，因此我的身体变得很弱。新式炉子的使用减少了肺病的发病率和女性的眼睛疾病，最重要的是密封性能良好的烟囱隔离了含有一氧化碳微粒的烟气。帕里戴维为此很高兴，他和全家的状况都得到了改善。我的自信大大增加了，从前我几乎不说话，自从我加入这个项目后，说得多了，不再害怕什么了。 人们成立了乡村资源管理委员会来统筹公众物质资源。委员会要求至少三分之一成员是女性，女性的地位得到了改善。哈雅纳的居民们把理论运用到了实践中。除此之外，欧盟还在促进教育交流方面与印度紧密合作。德国学生纳加纳在印度千奈大学参与交流项目，以此完成他有关水资源管理的学业。我加入了 Erasmus Mundus 交流项目，这个项目的国际化特性对我非常重要，不管是从文化方面还是学术方面来看。欧盟的教育交流项目 Erasmus 使100万年轻人有机会到国外学习。目前这个项目支持全球范围内的100多个硕士学业，印度千奈大学也是其中一个重要成员。每年有30万人申请，最后被批准的只有3000人，或者说是1%，所以很多人为了得到批准要准备好几年。在千奈大学，学生们学习如何管理液压技术和环境保护方面的项目。我完成 Erasmus 交流项目后有几个选择，因为我想在国际层面上工作，也许是在英国，或许在印度，还不知道。德国学生纳加纳选择了去印度学习，印度学生 Rahul 则离开家乡，在欧盟项目的支持下来到欧洲学习。我们能在欧洲最好的大学之一学习，结识很多新朋友，领略另一种文化，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教育混合，技术教育和文化教育的结合。欧洲只有两个大学有比萨大学这样的太空实验室。Rahul 攻读的是关于宇航及太空科技的欧洲硕士课程，他已经拿到了太空科技的学士学位。这个22岁的大学生在欧洲学到了很多知识，完成宇航学业后，他的计划是继续攻读博士，然后回到印度。我在这儿学到了许多具体操作的方法与工业实践知识，我会把这些新科技介绍给印度的工业界，或许将来我会在印度为一家制造或设计宇宙飞船的公司工作。我在这儿学到的东西将带给我许多帮助。达瑞维安卡来自印度北部，他有两个学期的时间在法国不度学习国际健康学的欧洲硕士教程。Erasmus 硕士课程真的给我生活中的一切带来一个大的变化，因为我现在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到了生活是什么。达瑞维安卡学会了从批评的角度分析健康与中低等收入阶层民众的生活水平，现在他正在写毕业论文。我来自一个遥远的小地方，我们从来都是被限制在一个局部地区，而不知道世界的博大。 Erasmus 硕士课程给了我们学会如何对待不同文化的机会。达瑞维安卡毕业后希望在国际健康管理中心工作，他是他们家族中第一个到国外读书的人。我的父母非常自豪，无论碰见谁，他们都会谈到我现在在欧洲学习 Erasmus 硕士课程。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取得的最大成功，所以他们内心充满感激。Erasmus Mundus 是一套欧洲高等教育交流教程，它的目标是组织人们共同研究全球面临的问题。
各位观众，今天的欧洲纵横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